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日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前所未有挑衅，南韩反击北韩，战争一触即发，白宫一边策划拜习会，一边不俾面中共，中共外长大热门，秦刚去了哪里，中共设秘密警察局，英国政界反应强烈，撑台湾，由另一个跨国访问团首度访台。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北韩当局11月2号再次突然失控，最少从多处发射10多发各式飞弹，其中从东部发射的3枚短程弹道飞弹 SLBM 之一落在距离南韩领海仅12海里处。南韩空军动怒，表示忍无可忍的同时出动战斗机向北方界限线发射3枚空对地大导弹反击，朝鲜半岛战争一触即发。有报道称，北韩在11月2号早上一口气发射飞弹，并且第一次向北方界线以南发射飞弹，都是罕见的挑衅行为。为反击北韩，南韩派出 F-15K、KF-16 战斗机向 Northern Limit Line 以北公海海域发射3枚空对地导弹。联合参谋本部强调，空对地导弹向北跨过海界的距离和北韩飞弹向南越界的落点位置相当，显示南韩精准的打击能力。南韩军方介绍，发射的导弹型号是从远程空地导弹改进而来的远程增程型防区外精确打击导弹 SLAM-ER， 展现了坚决反制北韩一切挑衅的决心和精准打击敌人的能力和战备态势，再次明确警告北韩要对挑衅造成的一切后果负全责。南韩军方因此上调警戒状态至2级，维持防御准备状态。南韩总统尹锡悦今日早上亲自主持国家安全会议，听取相关报告及应对方案，出席委员谴责北韩发射弹道飞弹和巡弋飞弹，进行炮击等行动，违反两韩919军事协议，发射飞弹落在邻近南韩领海的北方界线，更是史无前例的军事挑衅。尹锡悦指出，北韩2号发射飞弹是南北韩分裂以来首次落点于北方界线，进犯南韩领土的实质行动，只是就北韩挑衅迅速采取严正应对措施，让北韩付出明确代价。但是北韩的挑衅仍未收敛，在下周又朝东海，又称日本海，射出超过100枚炮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最后消息指，北韩在一日之内总共进行4轮导弹射击，最少发射25枚导弹。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表示，上周最少2枚弹道飞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亦宣布下周又有1枚弹道导弹坠落在该区之外，目前尚不清楚北韩发射导弹种类、射高、射距等相关信息。对北韩以前所未见的高频率试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达绝不容许的立场。鉴于朝鲜半岛紧张情势升高，日本迅速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听取更详细的报告。出席人士包括岸田文雄、滨田正一和外务大臣林方正等人，商议如何因应北韩试射弹道飞弹。美国白宫国安会11月1号证实，拜登和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 G20 的会晤仍在策划当中，各方纷纷推测美中关系有可能在拜习会酝酿之际迎来一段暂时的喘息。但是担任负责对华出口政策监督的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艾伦埃斯特维斯 Alan Estevez 日前却表示，预计会有更多关于限制对中国出口的行动出台，意味着对华高科技出口禁令之后还有下一波。美国国会众议院亦没有在乎拜习会，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众议员班克斯 Jim Banks 日前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出口管制的立法，以阻止中共获得敏感的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 来自维珍尼亚州的众议员惠特曼 Rob Whitman 和佛州众议员斯托比 Greg Stubbe 共同发起一项法案，名为出口管制中优先考虑国家安全法案 Prioritizing National Security in Export Controls Act， 矛头罕见地指向美国部门出口管制的权力，呼吁取消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BIS 的出口管制权，将它转移到国防部的国防技术和安全管理局 DTSA。 针对美国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 要求商务部加强对高风险国家，特别是中共，转让新兴和基础技术的限制。这个新推出的优先考虑国家安全法案指出，商务部负责实施出口管制的工业和安全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限制基础技术向中共转移。截至2022年8月，由商务部牵头的审查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程序已经批准了几乎所有的申请，一些特别重要技术的销售还增加了。班克斯在一份声明中批评，商务部永远不会切断企业的共产党资金，国家安全决策不应该留给那些只会计算金钱的人，尤其是在涉及中共的时候。外交战狼秦刚是习近平钦点的中共驻美大使，但近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却在美国失踪了。港媒透露，秦刚离开美国已经超过一个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10月底在纽约举行晚宴，美中两国领袖同致贺信，作为驻美大使的秦刚竟然没有出席。在中共20届中委名单中，秦刚是外交系统唯一上榜的副部级官员，作为中共未来外长的热门可能人选，他的失踪和未来发展动向更备受外界猜测。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共即将改组的新外交团队将提拔一些最忠诚亦最强悍的战将，未来将持续推动战狼外交，面对西方国家时采取更激进的斗争态度。秦刚在去年7月28号底尾第二日向美国国务院礼宾司书面递交国书副本，可能是新冠疫情关系，他至今未能向拜登正式递交国书，甚至未获国务卿布林肯接见。在美国1.5年的时间内，他会晤的最高级美国官员是副国务卿舍曼。华尔街日报早前透露，当初习近平打破先例，亲自挑选从未担任过大使以及任何与美国直接相关的职务的秦刚出任驻美大使，是因为习近平认为当时最受外交部青睐的郑泽光性格过于温顺，难以担当与美国人打交道的重任，咁显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秦刚可能更受习近平睇重。秦刚素以坚决维护中共利益，发表犀利言辞闻名，同中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为习近平强势外交主张的代表人物。外界推测，秦刚一直失踪，可能同他准备明年3月接任外长有关。中共在海外设立的警务服务中心现在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除了荷兰政府11月1号命令中共立即关闭在荷兰的警察站，德国、加拿大、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官方介入调查之外，英国警方亦正就此展开调查。伦敦当局将采取行动防范北京借此行跨国镇压之实。美国之音报道，中共警方已经在英国设置最少3个未经申报的警察局，其中2个分别在伦敦亨顿 Hendon 和克诺伊顿 Croydon， 一个在苏格兰格拉斯哥 Glasgow， 藉以对政治异议人士进行骚扰。英国政界对中共在英国境内设立海外警务服务中心反应强烈，要求厘清法律依据，调查他们的行为。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董勤达 Tom Tugendhat 一号对国会下议院 The House of Commons 表示，这类活动必须停止，任何外国政府试图在英国领土上运作安全机构的行径不可接受。他表示， 英国存在未经申报警察局的报告，当然令人极其担忧，会严肃看待。在英国土地上运作的外国都必须遵守英国法律，非法遣返任何个人的企图不会予以容忍。据披露，伦敦两个这种所谓警察局其中之一登记为房地产仲介商，格拉斯哥那一处则是间中国餐馆。董勤达表示，下议院审议中的国家安全法案 National Security Bill 将会加强英国政府因应与外国政权有关的跨国镇压、威逼、骚扰或恐吓的权力。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 Anonymous 过去曾经黑入中共政府网站，张贴台湾国旗，日前再次攻入中共网络，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大头相、六四以及李文亮等内容贴到了中共应急管理部网站以及北京微纳星空 Minospace 官网，引发关注。同时在台海危局升温之际，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代表团11月1号抵达台湾，进行为期4日的访问，预计将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石坤、外交部长吴超燮等，探讨深化台欧在经贸投资、高科技产业、供应链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咁系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首度组团正式访问台湾，系继法国、德国国会访问团同欧洲议会副议长访问团之后，另一个欧洲重要跨国访问团。访问团由 IPAC 共同主席、欧洲议会对中国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率领五名共同主席、两名成员同秘书处职员等12人组成，八位议员分别来自德国、比利时、捷克、荷兰、科索沃、英国同乌克兰。IPAC 成立于2020年6月，由欧洲、美国、澳洲、加拿大、印度、日本等29国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它的宗旨是促进理念相近的各国议员合作，透过立法要求中共遵守国际规范、全球安全和普世人权，深具国际影响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